北韩士兵大逃离，德国情报指俄间谍或对北约发动攻击。中共军演声势浩大，却只持续一日。专家评论，蔡英文捷克演讲，台直面威胁，捍卫民主价值。杭州零零后四日蚀咗两个月工资，冲上热搜。国际组织指控电动车生产链存在人权危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报道，数千名北韩士兵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并计划组建一个由3000名士兵组成的特别营在乌克兰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们目前正在乌克兰与俄军一起作战。而朝韩关系目前处于多年来的最低。近日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表示，如果韩朝再次爆发战争，这样韩国将会对支持北韩的中俄展开报复。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特别营中有18名北韩士兵逃离了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边境的阵地，距离乌克兰边境7公里。俄军已经开始搜寻，并正试图向他们的高阶指挥部隐瞒这一资讯。有军事推主认为，18名北韩士兵正试图逃往欧盟或乌克兰。袁弘兵14号告诉看中国，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的消息，北京当局正在进一步加快通过北韩向俄罗斯输送军火和其他军事物资，并且为准备秘密进入俄罗斯作战的10万名北韩特种兵提供军事装备。15号，泽连斯基发布影片宣布重要战略。他表示，基于目前北韩事实参战和中共等支援俄罗斯制造战争事件现场，乌克兰制定了专门的地缘政治战略，被称为胜利计划，要用最强硬的应对方式来确保俄罗斯结束战争。此计划已分享给美国进行商议，本周将分享给欧洲伙伴，最终将公开。而这个时候，北韩突然引爆了其与韩国的关键道路。随后金正恩召开安全会议，声称解决韩国无人机在首都上空飞行的问题，说如果韩国派遣更多无人机，将面临可怕的灾难。而首尔则威胁要北韩政权的结束，以应对对韩国人的任何伤害。此举预示着朝韩关系完全破裂。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鲁登科表示，如果北韩受到攻击，俄罗斯将向该国提供军事援助，正如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条约所规定的那样。14号，普京正式要求俄罗斯立法机构国家杜马批准与北韩建立全面军事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包括俄罗斯和北韩在发生战争时互相帮助的承诺。而据韩国中央日报曾报道，9月28号，韩国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如果中俄再次试图帮助北韩，这样韩国就会对其展开报复。韩国的导弹有摧毁青岛、大连的能力，甚至有能力打击北京和北韩平壤。如果北韩发动战争，这样将面临政权覆灭。 X 账号 Alice Chan 认为，目前韩国已经是乌克兰第二大炮弹供应商，可能向乌克兰援助韩国先进武器装备，将加大援助其弹药等等。朝韩军事分界线万一擦枪走火，唤醒沉睡70几年的战火，莫斯科势必沉溃而入。而终结金家王朝的时候就不远了，驻韩19国联军亦该有所动作，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大陆网友说，不管是哪一边先开枪，先动手者就是北韩人民的大救星。此外，14号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警告说，指根据目前的人力及物资来看，俄罗斯武装部队最迟可能在本世纪末对北约发动攻击。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削弱西方，他不只是想要乌克兰，而且正在现实里面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德国军事情报部门的3位负责人提出，希望被赋予更多权力来对抗俄罗斯在德国领土上的活动和其他威胁。有人认为， 美国的敌人正在协调一致的对抗西方。俄罗斯和伊朗在乌克兰的推进，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围绕台湾和北韩的大规模战争游戏，炸毁了通往韩国的所有道路。中俄正在向伊朗和北韩提供先进武器，并支援叙利亚、真主党和也门对抗以色列。我们现在真的处于一场世界大战中。还有人总结到，这些战争目的是分散美国的注意力，重点是要在11月美国大选到明年1月20号之前扰乱美国本土，这个才是中共最紧要的事情。中共10月14号当日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日本政府防卫省当日亦确认中共辽宁号航母上有军机起降，针对4批10艘中共海军舰艇进行了海域活动监控。监测部门指出，在演习当日，辽宁号舰载机起降140架次，台湾发现了153架中共飞机、14艘海军舰艇和12艘其他公务船，创下202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而在当日傍晚，演习宣告结束。中共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只持续了一日。而在共军围台演习结束后，美菲海上战事合作联合军演接力登场，为期10日，位置在与台湾相距大约800公里的吕宋岛。菲国战队司令罗哈斯表示，这次演习并非针对任何事务的回应，而是美菲两国提前计划的结果。预计演习重点将在吕宋岛北部海岸的实弹射击，演习人员亦会在台湾和吕宋岛之间的小岛上展开其他项目的军事演习。美方指出，演习的目的是帮助美国和友邦有效应对危机和突发状况。而菲国演习总指挥布朗柯说，新的演习着重于海岸防御，设想潜在侵略者针对菲国领土发动攻击，然后进行军事应对。除了美菲两国以外，澳洲、英国、日本和韩国的小部分官兵亦将参与演习。亦有消息说，美国将借助这次机会演练两栖登陆以及防范化学及生物战的战术，针对中共在台海附近的军演。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外界同样有能力对中共的威胁进行有效应对。中共这次的军演只有1日，可以说是热身都还未做完就已经结束了，真正的是劳民伤财，只是为了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给那些民族主义者有话讲。其实也是给台湾军方不少的演练机会，当然同时也给了台湾军方的一个好好的了解中共军备状况的机会。用没有实战能力的辽宁号上场，不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外界，这个只是一个表演而已，明显的释放了不想打的信号。加上台湾军方公布了共军的1015被锁定而完全不知情的情况，那也可以解读为围台军演就是一个表演性质。虽然这样，包括台湾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对中共的鲁莽行为表示了关切。其实要有效应对中共的威胁很简单，就是大家联手，目标一致，全方位的抑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和西方的民主根本就是属于水火不容的，对中共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近期刚刚结束的东盟10国的会议，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讲明吗？你去和毛乃谈判，怎会有结果呢？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14号在捷克公园2000论坛期间受邀演讲，他指出中共发起的军演反映出当局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吞并台湾，但是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民主是我们不可妥协的部分。他表示，目前台湾正在最前线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与压力，全球民主国家必须团结一致，面对日益增长的专制威胁，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在这个之前，捷克论坛对蔡英文发了邀请，让他到访这次年度盛会。蔡英文说，在5月份卸任总统职务之后， 他第一次公开访问的场合并不容易轻易决定，之所以选择前往基金会的年度聚会，原因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集是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事情。他表示希望借助这次机会与终身致力于捍卫民主价值、不惧怕威胁并在挑战中成长的朋友们一同讨论民主问题。最早在2004年，蔡英文就曾参加公元2000论坛的第八届年会，随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访问台湾，分享了捷克人民挑战前苏联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带给台湾人民启发。蔡英文在演讲中指出，全球民主正在面临挑战，专制集权国家通过灰色区域行动，发展军事威胁，大打认知战、资讯战，而台湾人不单止以民主价值为荣，还支持和与理想相近的国家分享经验，捍卫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应对持续挑战。未来会有各种挑战，但是台湾与民主社会站在一起，坚持价值观与信念，我们定将永远获胜。在最后，蔡英文表示，邀请在座的捷克政要和人民到访美丽的台湾，品尝美食，认识热情的人民。近日，杭州00后小伙入市四日，蚀了两个月工资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榜。今年十一假期前后， A 股市场大起大落，令不少盲目入市的新股民蚀了不少钱，郑浩就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郑浩说，我爸爸2007年就炒股了，但到现在也没赚到什么钱。这个就好像大多数老股民普遍的状态。十一前一个星期， A 股暴涨，又看到网上有很多影片教新股民怎样开户、分析行情，亦有晒自己投资收益的。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刚刚工作无奈的郑浩亦凑了近5万人民币就冲入了股市，结果自己预期中的几个月工资没赚到，反而蚀了两个月的工资。这个对郑浩的打击不少，他说，但凡仓促开户的，这波都蚀到麻木了。随后这个消息冲上了热搜，有位网友说，不用四日，我一日就蚀了两个月工资。亦有人说，过一阵说不定就蚀到没晒了。还有人说，没了小散户的蚀，人家就无处赚钱了。据大陆媒体的采访报道，四川成都的程序员杨先生是一名90后，在十一假期结束后上班第一日就重仓买入102万元股票，第二日9号就蚀了7万几，第三日大跳水直接蚀了31万，第四日又回本 1.8 万，这四日的交易日落来合计蚀了32万。报道中提到，山东济南的廖女士听同事说，最近股市行情好，十一假期后股市一开盘他就买入30万，四日交易日后账户缩水 25%。 他说不想再提股票的事了，现在晚上都睡不着，不敢面对这一切。还有一位更惨的，是西安的发型师张先生的好朋友，亦是做理发行业的，十几年好不容易赚了300万，结果冲入股市，一夜之间就被打回原形了，而家族负债几十万，老婆要同佢离婚，事业亦面临住破产。跨国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15号发布声明，谴责电动车电池生产供应链存在人权侵犯等危害行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声明指出，在钴和镍等金属供应链中，生产的透明度非常重要，需要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因此对13家主要汽车制造商进行评比，发现包括中国比亚迪在内的企业评分最低，排行末尾的公司所提承诺通常含糊其辞，基本没有给其提及的承诺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而在另一方面，德国 Benz 和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生产透明度评分最高，排名在第一和第二。国际特赦组织要求解决电动车电池生产过程中的强迫搬迁、环境污染、中断水源、原住民族权利侵害等问题，并且记录国际上 关于能源开采造成的人权侵害问题。案例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古矿区的居民状况，以及菲律宾镍矿开采有关的原住民人权侵犯案例。外界亦谴责北京很可能利用新疆的劳动力建设电动车工厂。由于当地有大量集中营，其举动需要排除劳工产品的隐患，如果相关的情形遭到曝光，这样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很可能会面临更多限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